සමන්තා චක්කවලේසු අත්‍රාගචන්තු දේවතා සදම්මං මුනි රාජස් සුනන්තු සාගමෝකඩං ධම්මා සවන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ධම්මා සවන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ධම්මා සවන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ඉතිපිසෝ භගවාරහං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ධ විජ්ජාචරණ සම්පන්නෝ සුගතෝ ලෝකවිදු අනුත්තරෝ පුරිස ධම්මසාරති සත්තා දේව මනුසානං බුද්ධ භගවාති ස්වාඛාතෝ භගවතා ධම්මෝ සන්දිටිකෝ අකාලිකෝ හේහි පාසිකෝ උපනයිකෝ පච්චත්තං වේදිතම්බු විඤ්ඤුහීති සු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උජු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ඥාය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සාමීචි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යරිදං චත්තාරි පුරිස යුගානි අට්ඨ පුරිස පුංගල හේස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ආහුනෙයෝ පාහුනෙයෝ දක්ඛිනෙයෝ අංජලි කරණේයෝ අනතරං පුඤ්ඤකේතං ලෝකාසාති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තය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තය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තය කරණීයමට්ඨ කුසලේන යං තං සන්තං පදං අභිසමේච සාකෝ ජෝච සෝජෝච සුවචෝ චස්ස මුඩෝ අනතිමානි සන්තෝ සකෝච සුබරෝච අප්පකිච්චෝච සල්ලෝක උත්ති සන්තින්ද්‍රයෝ ච නිපාකෝ ච අප්පගම්බෝ කුලේසු අනනු ගින්ඩු නච කුණ්ඩං සමාචරේ කිංචීයේන විඤ්ඤෝ පරේ උපවදේයුම් සුඛිනෝ වාඛේමිනෝ හොන්තු සම්බේ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සුඛිතාත්තා යේකේ චිපාන භූතත්තේ තසාවා තාවරාවා අනවසේසා දීගාවා යේ මහන්තාවා මජ්ජිමා රස්සකානු කටුලා ඩිට්ඨාවා යේ වඩ්ඩිට්ඨායේ චඩුරේ වසන්ති අවිඩුරේ භූතාවා සම්භවේසීවා සම්බේ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සුඛිතාත්තා නපරෝ පරං නිකෝ බේත නාති මාඤ්ඤේත කාත්තචිනං කංචි විහාරෝ සනාපති ගසඤ්ඤ නාඤ මාඤ්ඤස්ස දුක්ඛමිච්ඡේය මාතා යථානියං පොට්ටං ආයුසා ඒක පොට්ට මනරාකේ හේවාම්පි සබ්බූතේසු මානසං භාවයේ අපරිමාණං මෙතාංච සබ්බලෝකස්මින් මානසං භාවයේ අපරිමාණං Undang adu cetiriyance asambadang averang masapattang Thithan charang nisinnu vasayanu vayavatassa vigatamendu Etang sateng adetteya brahma metang viharang midamahu Nitinchanupagamma sillava dassanena sampanno Kamesu eneyya gedang nahi jatu gambaseyang punareti iti Etena saccha vajjena sottite hotu sambada Etena saccha vajjena sambarogo vinasatu Etena saccha vajjena hotu te jaya mangalam Yang dunnimitang ava mangalam ca yo ca manapo sakuna sasaddo Papagahodu supinam akantam buddhanubhavena vinasamentu Yang dunnimitang ava mangalam ca yo ca manapo sakuna sasaddo Papagahodu supinam akantam dhammanubhavena vinasamentu Yang dunnimitang ava mangalam ca yo ca manapo sakuna sasaddo Papagahodu supinam akantam sanghanubhavena vinasamentu Sambhitiyo vivajjantu sabbarogo vinasatu Mate bhavalvandarayo sukhidigayuko bhava Bhavatu sambh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devata Sambha bundhanubhavena sadasutte bhavantu te Bhavatu sambha mangalam rakkantu sambha devata Sambha dhammanubhavena sadasutte bhavantu te Bhavatu sambha mangalam rakkantu sambha devata Sambha sanghanubhavena sadasutte bhavantu te Nākātayaka bhūtānaṁ pāpāgaha nivārana Paritassānubhāvena hantu te saṁ upaddave Dukkha patācanin dukkha bāya patācanin bāya Sokha patācani sokha hontu sabbe vipāninu Sambe buddha bala patta pacce kānañcayaṁ balaṁ Arhandanañca tejena rakhaṁ bandhāmi sabbasu Ākāsathāca bhummattha devānāga mahindika Puññantaṁ anumoditvā cirāṁ rakkantu sambuddha sāsanaṁ Ākāsathāca bhummattha devānāga mahindika Puññantaṁ anumoditvā cirāṁ rakkantu sambuddha desanaṁ Ākāsathāca bhummattha devānāga mahindika Puññantaṁ anumoditvā cirāṁ rakkantu sambuddha sāvakaṁ cirāṁ rakkantu taṁ sadā
Sangha Sinshivu 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功德 什么是波罗蜜? 那我们谈了什么是功德, 什么是波罗蜜? 能不能来一个考试? 考一考, 上个星期在的。 好, 简单讲了, 我不考你们了, 免得你们感觉到为难。 简单讲了一些善行, 都属于善行, 善心, 善语, 都是功德。 那么如果那个功德你因为发愿的方法 把它导向涅槃导向灭苦 而且彻底的没有邪见 没有贪爱 没有我慢 那么这个能够帮助你灭苦的功德 基本上就是波罗蜜 那怎样提升我们的波罗蜜 巴拉蜜 怎样提升我们的波罗蜜 让我们的波罗蜜更加的殊胜 有些人他们来听了法则 就只是这样而已 听来听去我都知道了 五戒我知道了 慈悲喜舍我知道了，可是我们的实践难道就只是如此吗？有没有再次提升的可能呢？我们要问。其实单单一个五戒就有许多的层次，就有许多的层次，不是每一个人守五戒他的功德都一样，你也不杀生，他也不杀生，可是不是每一个人的那个不杀生的戒的等级一样，你也是不饮酒，他也是不饮酒，可是不是每个人的不饮酒的等的那个戒体，他的戒的力量一样，你也是慈悲喜舍，他也是慈悲喜舍，不是每一个人的慈悲喜舍的功力一样。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单单一个五戒，三皈依和五戒，你就可以一而再的提升，一而再的提升，一而再的提升，单单三皈依跟五戒，更何况是讲我们的种种的波罗蜜。好，就讲布施就好。主菜的没有来今天，有吗？有在吗？我没看到，可能有，请问哇，都是主菜的，厨房容易处理吗？不容易处理，对不对？我有跟波爹说，我说你要体谅他们，他们很辛苦的厨房工作。好，你们在做达那，对不对？这是一种服务的达那，你奉献出你的劳力。给大家，给修行人，给僧众，给僧尼师们呢，主食，所以这个是一个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在做这个善行布施的时候，你面对一些辛苦，面对一些困难，然后等一下有人给你建议要这样子，等一下人给建议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厨房最难的，因为要满足每个人的口味，要满足口味，要满足健康，对不对？有些人煮给师父，很用心的煮，等一下师父还讲，哎呀，这个冬阴我现在喉咙还不能，哇，等一下会不会有人起哭呢？我不知道，谁煮冬阴的我不知道，谁煮冬阴给我吃，会不会有人起哭呢？等一下本地讲那个冬阴，哎呀，辣的酸的不行，我的喉咙不行，你有没有起烦恼？有没有？你看几不容易，不容易，是不是？等一下，真的要顺从每个人，要顺从每个人的体质种种，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有没有压力？如果有压力的时候，那怎么办？其实这一切是你为你的善行付出的代价。今天我要讲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生命的代价，善行的代价。你能够为你的善法，你能够为你的功德，你能够为你的波罗蜜付出怎么样的代价，就决定了你那个功德善行波罗蜜的力量。所以波罗蜜有三个等级，就是这样子分的。一种是巴拉蜜功德波罗蜜，一种是乌巴巴拉蜜，对不起，寻法不在，我不知道他怎么翻译等华文，中文怎么翻译？你们谁知道？中等的啦，然后第三等的是巴拉玛达巴拉蜜，究竟的波罗蜜。就说这个布施吧，在布施的路上，当然我们菩萨在行善行的时候，都是行波罗蜜，因为他不要世间的什么成就，他要的只是成佛，然后成就这一切资质，以便能够度众生，所以。特别是菩萨所累积的善行都是波罗蜜，因为他只有一个目标，他没有多多的野心，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要那个，他只要一样东西，他只是要成就佛道，他也不是为了私心荣誉或者是什么来成就佛道，他成就佛道只是为了众生，如果不是众生的话，菩萨也不会想要成佛，他不是为了那个荣誉光辉而成佛的，所有的佛都是因为慈悲而成佛的，所以在菩萨道的时候，他们累积的都是波罗蜜，他们没有追求别的东西，只是要成就佛道，以便能够更能够度众生。那么就在这样的时候呢， 他就累计波罗蜜呢有十个主要大类。在燃灯佛给我们的苏梅达菩萨受记的时候呢，然后受记过后他就坐下来就悟，我要做些什么，他悟了十个课题，十种波罗蜜。嗯，当然在后来有一种归纳法，就把它归纳成六波罗蜜。但我们在原始佛教经典里面记载呢，是记载原本十波罗蜜。但六波罗蜜呢在我们的南传佛道菩萨道里面有记载，也不算是错，它是一种 summarize 浓缩的一种表达。那么好，那第一个是 Dana， Dana Sila Janikam， Dana 是布施， Sila 守戒持戒， Nikama 处理， Panya 智慧， Virya 精进，堪地忍辱忍耐堪忍，堪地萨迦真实，阿迪塔那决意决心，决意，然后 metta 慈，乌贝卡舍，总共十种波罗蜜。这十种波罗蜜呢跟这三种等级的相乘，那就变成三十种波罗蜜，看它的等级。如果是 dana 有 dana 普斯 dana 乌巴巴拉蜜啊，乌巴巴拉蜜啊，布施的乌巴巴拉蜜啊，然后达那巴拉玛达巴拉蜜，布施的究竟波罗蜜。那这个什么是？当他做的时候呢？如果说布施，他只是布施，这个是布施波罗蜜。如果他布施的是身体的部分，在蛮多我遇到在西南，我遇到有些比丘，他们真的是布施肾脏啊，什么去到印度去布施这些，那么。身体去观，像我们的菩萨在菩萨道的时候呢，哎，什么都给了，肉也给了，什么也给了，所以如果他只是布施身体的部分，那个是乌巴巴拉蜜。那么如果他连生命都奉献出去，那就是巴拉，那个乌巴巴拉玛达巴拉蜜。那么如果是布施的，就是布施的三种等级；守戒的，就是守戒的三种等级。为了守戒。宁可牺牲身体的部分，为了守戒宁可牺牲生命，那么处理也是什么都是，所以就成了三十种波罗蜜。那这些你看它就是那个代价，你如果是你愿意为了你的生命的布施，那么你那个生命就是你的代价。如果是身体去观，那身体去观就是那个代价。那么我们的在菩萨本身经里面有记载呢，我们的菩萨有些时候除了物质的布施，王位的布施根本是数不尽的，无数次的。那么有些时候眼睛也布施过，眼睛身体的器官也布施，肉也有布施。那么这个是他的为了这个成就佛道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要成佛的当然就要付出这种代价。那么有些时候呢他甚至生命冒着生命的危险他还是完成他的布施，那就是布施的究竟波罗蜜了。那么有一回啊，我们的菩萨那是有一个辟支佛来到，他去请那个辟支佛来受供养，他去准备。那么这时呢这个魔天上的魔王他就想，我要阻挡他布施食物给这个辟支佛。你们知道辟支佛吗？辟支佛其实它就是一个一般经的名称，它不是某一个佛它名字叫辟支，不是。辟支佛其实证悟有三种等级，一种是最高的是佛，第二种等级完全了生脱死就是辟支佛的等级。辟支佛跟佛的差别呢是它也是自己觉悟，自己的是一个自己觉悟的，没有通过别人，它自己觉悟。可是它觉悟呢过后呢他没有佛这样的圆满的能力教法。可是当然有人说辟支佛是不会教法没有用的，那种毁谤那个口业非常严重。辟支佛是很大的贡献的，在没有正法住世的时候呢，辟支佛在这个世间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他是给众生种下很多善缘，让众生在遇到佛的时候呢能够有那些功德去受法。所以其实呢辟支佛他有他的角色，三乘都有他的角色，阿罗汉的接下来就声闻称阿罗汉门，所以佛也是阿罗汉，辟支佛也是阿罗汉。 只是佛是圆满的，他也是佛，他有种种的智慧啊，圆满的。然后可是他了生脱死，毗湿佛也是了生脱死，他是自己觉悟，只是教法的能力比较弱，教法能力他不会很有善巧的引导众生，然后怎样四圣第八正道，这样讲的分的条条有理的，他不会。可是他也有教法，不是没有教法的，这个要知道，要知道，所以他有很大的贡献。那么那个阿罗汉，就是通过佛的引导而了生脱死的弟子们，那些，所以这三个等级的觉悟都觉者呢，都是跳出轮回的。那么这时呢，这个毗湿佛呢，他这个菩萨邀请他来受供养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呢，那个魔王叫阻碍了。这时呢，就在那个毗湿佛他要去供养那毗湿佛的时候呢，那个魔制造了一个，用他的魔王的神通力制造了一个很像地狱这样的一个深洞深渊这样子的一个沟，这样子很深的沟，然后底下全部是热火，让这个菩萨过不去去供养，他拿了那些东西要供养，可是就是不能走向这个毗湿佛。然后当然呢，这个菩萨知道了，这个本来不在这里的，是你这个魔王搞出来的，魔王就在空中，看你要怎么样。然后这时呢，我们的菩萨呢下定决心，他说我一定要供养，我不理，他说你是挡不了我的，我宁可生命牺牲，我整个人掉下去我还是要扑过去，他整个这样子过去了，不管，勇敢的就，他讲你死就死，我还是要把食物交过去啊。可是呢，当然他的功德很大了，他一踏下去的时候呢，莲花就在那个火中冒出来啊，然后他就踏在那个莲花上啊，当然是稳稳的莲花了，不是一般的莲花，他就跨过去了，跨过那个火有火的沟，然后就供养毗湿佛。所以那冒着那种生命的危险不惜，那种也是属于，虽然他没有死，可是他已经准备了牺牲生命，他不管，死就死，我还是要完成这个波罗蜜，这种就是护师的究竟的波罗蜜。他也要有一次，他是摆渡的时候，他也是他想他把自己跳进火里，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那个婆罗门，那个婆罗门实在是地色天上提供的所变的，所以考验他而已，他敢敢就把自己的生命投进去，他就说我要把生命献给你，扑死我的生命，那也是一种达那巴拉玛达巴拉蜜。所以你看三种等级的波罗蜜，它其实就是三种等级的那种代价，看你能够为这个布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你们的代价是什么？忍耐，对不对？忍，当人家告诉你本来厨房就是不好做，可是如果你能够把不好做的厨房工作都做好，那你肯定你的同样是一个布施，可是你的功德就不一样。你在做这个艰难的厨房工作的时候，你能够忍，能够忍没关系，本来因为别人不了解，每个人很简单，他只是想我很简单嘛，我只是跟你讲加一点东西，为什么你这样加，放也咸一点，加一点盐，这样为什么你加，问题是你没有走进厨房，没有坐在那个位置，你不知道等一下这个讲那个讲那个讲，你不知道顺谁的，人家讲顺的歌而色少意，对不对？所以你不知道怎样，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那么你当然有困难，每个人都认为很容易，可是你长期守在厨房就很难。所以这时呢，没关系，你要体谅他们不了解，他们没有亲身经历，那你要对他们起慈悲心啊，来下厨房关，然后你想没关系啊，没人讲，我尽力而为，任劳任怨。如果你能够在这样任劳任怨的情形下完成你这个布施，那你的功德就跟一般你平时做功德不一样，因为你把这个艰难的事情做好了。真的，其实什么东西不要付出代价，你看做老师也付出代价，我无条件的讲法，没有要得到什么，可是就没无条件的教，千辛万苦，是不是？还是寻学生，有些时候学生需要的东西我们还提供，可是有些时候学生还怨我们，老师你讲话太大声吓到我，哎呦，我讲我天生就粗鲁的怎么办啊，是不是？你要做我的学生，你要耐得住这一点点的粗鲁，是不是？所以啊， 所以有些时候也是难。他说你叫忍耐，能够忍耐不起苦恼，任劳任怨，在埋怨声中你完成了你的功德，你的功德跟你在快快乐乐平平每个人赞叹你之中完成功德不一样。那个功德你所受的苦，那就是你为你的功德为你的波罗蜜所付出的代价。你付出的越大的代价，其实当然是有智慧的代价了，不是那种自己找苦的那种，那么那你的功德你的波罗蜜就更加的殊胜。守戒也一样啊，比如说有一次我们的菩萨也是，他有一次他的母亲生病，那个大夫来说需要去他的母亲的，要给他医好他母亲呢需要兔子的肉，那他为了孝顺母亲，他毫不犹豫，他第一件事情就冲出去快快的去抓一只兔子。当他抓着那个兔子在手上的时候，他看到那兔子在挣扎，在害怕，在发抖。其实他没有，一辈子他没有杀生过，可是这一次为了他的母亲，他只是要抓着这个兔子来救他的母亲。可是他想，我一直都没有杀生过，所以我不能够为了救我的母亲而杀生。救母亲是救母亲，可是我不愿意杀生。他看到这个兔子也是够可怜的。其实在菩萨的眼中，众生谁不是父母，谁不是儿女？真的，众生都当过我们的父母儿女，没有什么谁重要谁不重要。可能你抓的那个兔子，你要杀的那个，你要杀了他来救你的母亲，可能那个过去也是你的母亲，也是你的亲人，你要怎么讲？如果你是那个兔子的话，你会不会想啊？应该的，我被杀是应该的，他的母亲是比较重要，你怎么会这么想？对不对？所以从平等的慈悲来讲，你根本不能够想这个众生大还是小，杀一只蚊子来都不能的。在对那个蚊子来说，他的生命比你什么人啊，比你什么国王啊还要可贵，对吗？所以林肯总统啊，他都知道这个小道理，他说那个蚂蚁来讲，对那个蚂蚁来说，他的生命比你们的生命还要可贵，在他来说。所以当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了解那个菩萨的心情。母亲是母亲，可是这个兔子不能杀的，他是想要杀了，可是他想到不能杀，后来他就想他放掉，放掉过后怎么办？你要怎么救你的母亲啊？当然菩萨有一种本能，他会想我是真心的，愿着真理的力量让我母亲复原，这样他母亲就复原起来，这样子。他守戒，为了他的戒，他不惜连这个考验都渡得过，那就是当然这种是波罗蜜了因为他不技术上他不归纳着乌巴巴拉蜜或者是巴拉玛达巴拉蜜，可是是很殊胜的。因为有些对很多人来说，对菩萨来说，甚至他的母亲的生命比他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的，所以他连这样子他都牺牲得了他就为了不杀生，他怎样都不杀生。所以他那个不杀生戒跟一般的人没有东西给我杀那个不杀生的功德不一样。现在没有东西给我杀，来的时候我就有机会我就要杀，所以那种不杀生戒只是也没有因缘犯戒而已，没有因缘破戒而已，所以这点要懂。然后有一次讲出离波罗蜜，也有一次有一个我们的菩萨在德米亚，他名叫德米亚，他因为他投生的时候呢，他就生下来就有宿命通，他就记得他的前世，他记得他是从天上下来，可是他记得他在上天上之前，他曾经在地狱里度过八万年的苦，他记得他妈八万年的苦是怎么来的，因为他曾经有二十年做国王的时候当然国王命令了，以前的国王就像法官嘛，判你死就死，判了很多人死，所以就是那个业让他下地狱，地狱上来上到天上去，天上再下来人间的时候，他就想起那时他在他父亲的怀里，他父亲是王国王，然后他父亲正在判人家死，他一听到他父亲判人家死，他就发抖，非常的害怕，他想起他自己以前做国王的时候 所受的那种苦，所造的业，让他在地狱里面八万年，他一想起这个呢，啊，他想我不要做国王，他很怕很怕，他怕抖。这是他过去世的母亲，啊，就守在那个王位后面，是很像那个闪的神，那个护闪的那个神，天神。那么那个天神就告诉他，孩子，你不要怕，你只要装聋、装哑、装残废，那么你就不会给你做国王。结果他就下一个决心，我从现在开始就要装聋、装哑、装残废。他真的是装了，可是结果呢？国王看岁数都到了，怎么还不会走路？怎么还不会说话？那么就想尽叫找大夫来啊什么？那医生来看。看来看去不像啊，他的四肢健康啊，正常啊，怎么竟然不会走路，又不会说话，又聋又哑，不像，就想尽办法来刺激他，逼他，看他会不会，逼出来就喊哭一声啊，还是什么？他就是不会，他就很坚持，因为他怕下地狱。我们的菩萨他很怕下地狱，他知道下地狱是多么的可怕，他不要下地狱，很坚持。所以就这样子坚持，然后他们用种种的方法试他，也是要几乎要把他丢进火炉，他也不动，他相信想死掉算了，丢进火炉好过做国王。如果做国王的话，我要造那种业下地狱，给火烧一烧，一下子就死掉了。对他来讲，这个不可怕，地狱八万年是非常的可怕。真正懂得地狱是多么苦的人，对他来说，人间的什么苦、什么炼狱都算不了什么。真的，地狱的苦是不可思议的，死不掉的，死了又继续投生，直到那个业消他七七八八才会摆脱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下定决心，你怎么吓他，怎么逼他，怎么折磨他，他就是不动了。他的决心，那种决意波罗蜜是非常的强，他一下定决心就是不动。到了16岁那一年，那么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没用了，我要把他杀掉，这样子怎么继承王位，我要把他杀掉。然后那个做母亲的就心肠非常的软，当然就在哭了，祈求了。他说，无论如何你在要杀他之前，你给他当七天的国王，满足一下我的心愿，我希望这个孩子坐在王位上七天。好，那个国王讲，好，这个我倒可以允许，但是七天后我还是要把他杀掉。那么就这样，他也不管，你放他在王座，他也就是还是一样坚持。好，七天后国王出巡，就是给他出巡，给他在外面巡，然后每个人们都看到，哎呀，这个王子多可怜啊，就要被杀了，最后一次享受国王的风光。可是他什么都没有用啊，装聋装哑，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是装的了，以为他是真的聋又哑又残缺没有用的这个国王。结果后来巡了过后呢，他们就由一个他的一个人，算是代表负责这个事工作，要处理掉这个王子，就载着这个王子在车后面拉拉拉拉拉到这个一个靠近坟场的地方了，就管他要把他活埋，反正他不会跑了嘛，也不用绑着他嘛，就放他在后面。16岁了，那么这时呢，这个时候这个王子想，哎，我终于解脱了，我逃出这个皇宫了，我装聋装哑装残缺的那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没有再需要了，我看看我的身体能不能伸展。他毕竟是菩萨，菩萨的身体是特别棒的，他就伸展跳下来伸展。可是这个负责要杀他要活埋他的人呢，哎，就也什么也没看到，就在那边静静的在除啊，就在那边想，哎呀，多可怜的王子啊，多可怜啊，啊，终于你现在就要死的，哎呦，怎么这样子呢？人看起来好好的，怎么会又聋又哑又残缺呢？就除。这时呢，这王子跳下来，把那个马车，是马车还是人推的了？人力车就把它推翻，然后很有力，然后就走到那个人面前，看起来杀掉去，看王子啊，你怎么这么有力，还站起来，你并没有残缺啊？ 他其实已经会说话了，他说没有啊，然后他就把他的故事讲给他听。他讲他在小小的时候在父亲的怀里呢，就已经知道了那个做国王的危险的痛苦，所以他坚持他一定要，所以他想现在他目的达到了，他要去修行。哇，不得了。当然这个要负责活埋他的其实就是后来的舍利弗尊者。他快点跑过去跟国王讲。国王一听很震撼，皇后也很震撼，原来我们的孩子竟然是那么强壮，而且是很健康，而且很聪明的人。哇，他们想很震撼，这个是真的法的。原来轮回那么可怕，下地狱那么可怕，我的小小的孩子竟然都会懂得要跳出轮回，不要再做这些王位。那我们还要这个王位做什么呢？结果国王也要去出家了，所以整个国家全部都跑掉了，就跟着去出家了。那么当然了，通常在这种大处理的情形呢，那去哪里找吃呢？通常呢，在这种情形呢，天上的地色提供就会在喜马拉雅山里面制造一个特别的地方给他们，给他们有足够的水果啦，足够的食物啦，都会。因为什么呢？当一大群人的功德在感召的时候呢，那么一定他们不会饿死的。这些人只要有功德，他就不会饿死，所以提供也会为他的功德做出反应。就有人今天有人说了，有些人说，如果是出了家，万一没有人护持怎么办？饿肚子怎么办？我说你不要担心，你只要好好的，好好的守你的戒，做你的事，做好一个好的福田，你的功德会带给你，你不会饿死的。我们的工作是要把福田的工作做好。那么你看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他都是坚持他的决意不动，那么就是阿迪塔那巴拉玛达巴拉蜜，他的那种决意波罗蜜是究竟的决意波罗蜜。他为了这个波罗蜜受了16年的苦，装聋装哑可不是这么容易的，于是给人家侮辱啊，恐吓啦，什么在种种的情形之下，冒着生命的危险，甚至要被杀被埋，他都不坚持下去，这是他的决意的波罗蜜的顶点。然后忍入波罗蜜也有一次，我们的菩萨那时还是堪蒂瓦的一个修行人，他有一次呢，他就来到国家国王的那个庭院里面去。以前的国王的庭院不是像现在的庭院都是要围起来的，国王的庭院是什么人都可以走进去的，它是一个庭院而已，可是是没有篱笆的，这样。那么这个堪蒂瓦蒂这个修行人呢，他那一世的修行就是忍辱，他就是要修忍辱。那么这时他就坐在这个国王的那个庭院里面的一个那边在做他的修行。那么这时呢，国王那一天就带着一大群的宫女到那个庭院里面去玩，带着食物好像野餐这样子。那么看他们歌舞啊跳舞啊等等，后来国王疲倦了，就在一个宫女的腿上呢，那就睡着了。那么这时呢，那么其他的宫女想，我们跳舞做什么呢？跳舞是为了国王而跳，这国王都睡着了，我们不需要跳舞吧，我们就再去走到庭院里面，自己去走，去走走走走，就看到这个修行人，他们就围着这个修行人来听这个修行人说法。而这时国王呢，后来睡了一阵子就醒来，他就问那个宫女，他的那个陪伴他的宫女，他说其他的宫女去了哪里？那宫女说他们去了去听一个修行人说法。他就很生气，什么样的修行人竟然把我的宫女全部迎走了，他就很生气，他就跑上前，然后看到这些宫女围着这个堪蒂瓦蒂这个修行人呢，他就很生气，他就问他，你到底是修什么的？他说我修忍辱。忍辱？我要看你的忍辱功夫是怎么样。就叫他的来人把他的这个鼻子耳朵切掉。然后这个堪蒂瓦蒂说，大王啊，你以为我的忍辱是在我的鼻子跟耳朵里吗？不是的，我的忍辱不是在我的鼻子跟耳朵里，是在我的心里。不相信你说这样子，再把你两条手臂两条腿砍掉看如何。 啊，然后呢，这是呢，他还是说，这个我的忍辱不在我的手臂还是我的腿里面，他就很生气，嗯，他就在一脚把他踢倒，嗯，踢倒，嗯，那当然流这么多血，这个我们的菩萨当然也就活不了了，然后这时呢，国王很生气就走掉了，这时呢，那个将领就跑去跪在那边跟这个修行人说，啊，大修行人呢，你呢，请你如果要恨呢，你就恨这个国王吧，千万不好诅咒这个国家，因为印度人都相信呢，只要一个大修行家很有修养的，如果他诅咒的话，他诅咒力是很强的，当然如果他用他的功力来诅咒别人，他的恶业当然也就特别的强，可是这个菩萨说，没有，我不会，我从头到尾呢都不没有恨这个国王，愿这个国王平安很好。当然这个国王离开这个菩萨的视线过后呢，他当然就堕落，马上就堕落到地狱里面去。然后这就是这个忍辱堪地巴拉玛达巴拉米，即使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甚至生命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他的忍辱不败，那就是忍辱的波罗蜜，所以就是最殊胜的忍辱的波罗蜜，嗯，巴拉玛达巴拉米。所以从这些故事里面你都看到，其实每一个波罗蜜都有它的等级，都有它的殊胜，所以是看你的牺牲有多大，你能够付出多大的代价。所以单单一个五戒都好，你能够为你的五戒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问自己，有利害关系冲突的时候，你能不能守五戒，能不能啊？问有些时候是方便啊，我就说，真的面对考验的时候，面对经济关系的时候，利害关系的时候，面对你的名誉的时候，还是面对什么的时候，怎么办？你看我们的菩萨为了这个真实，他为了守真实语，他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都要守真实语。有一次我们的菩萨，那时是也是一个修行人，有大神通。那么那个国王，他个国王请他每天来宫里接受供养，他们以前的修行人是讲，谁要供养我就供养我，他好，国王跟他很要好的，然后每天都请他来王宫供养，好，他也就答应了，就来王宫受供养。有一次边疆的地方呢有叛乱，有叛军，那国王亲自要去打仗，那么他就吩咐皇后，你好好的照顾我这个大修行家。好好的照顾他，不可以怠慢。好，皇后就很慎重接受这个国王的指示。然后这个呢修行人呢，那一天他来的时候呢就迟了一些，他就飞着进来的，那他迟了一些的时候，那个国王皇后等累了就躺一躺呢，这个刚好这个修行人飞着进来的时候呢，那个袈裟的声音噗噗跟着那个飞着那个风吹到的时候就发出声音，然后这个皇后快快起来，一起来的时候呢，她的衣服就掉了，那种是印度人那种的衣服了，掉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修行人一看到过后呢，他的色心就起，色心一起的时候，然后那一个时候当然是他们两个的姻缘很深，而他们两个姻缘很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他也把持不了自己，就犯了邪淫。我们的菩萨就在那个时候犯了邪淫，然后现在邪淫你怎么还飞得了呢？咒语的那种邪术有可能，那种用鬼神的力量飞的那种可能，他用邪的力量邪恶的力量让他飞，那么他还是可能造了恶，犯了邪淫还是什么，还是能够飞，可是他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真正的神通是有清净心才有的，如果是一不清净，他就失去神通。所以这个时这个修行人这个菩萨，他就因为犯了邪淫，他就失去了神通，就走出去了。那当然很明显了，你走进来，你飞进来，你走出去，那是什么？每个人就开始研究了。当然没两下子，在七天内，那七天都是走进来，其他的日子都是走进来，因为他不会飞，可是他控制不住自己，那个迷惑太深了，那他们两个的因缘太深了。这就犯了邪淫七天，那么 那全满城风雨，可是没有人敢碰这个修行人，因为虽然是满城风雨，可是这修行人是国王的贵宾，所以没有人敢冒犯他。那么就等待国王回来，那七天国王回来的时候呢，就在城外杂音的时候就听到满城风雨了。他不相信这么好的修行人怎么会是这样呢？当然他不会要相信，因为他是谁啊？这个国王就是未来的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对菩萨就是万分的忠心的，所以当阿难尊者他对佛陀是万分的忠心的，甚至好几次把自己的妻子都要奉献给菩萨的。当然菩萨不会要了，有些时候，可是那一次特别奇怪，我们的菩萨迷惑了，禁不住那个诱惑，也不是诱惑了，是他自己禁不住他自己的那道心腿。可是这时他就来到，他第一件事情进到走到后面走到这修行人面前，他就说，师父啊，我听到满城都是那个毁谤你的话，都说你跟我的皇后有犯了邪淫，这个肯定是毁谤吧，太过分了吧。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菩萨修行人他想，哎呀，这个单纯的国王，如果我现在告诉他我没有的话，他会相信我多过相信他整个国家的人民在说的话。可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绝对不能撒谎。我们的菩萨在菩萨道的时候，有些时候偶尔因为迷惑可能犯了五戒的第一戒、第二戒、第三戒、第五戒都有可能，不，很少很少了啊。我们不要说啊，菩萨会犯我也可以犯，千万不好这样想，他的功德够啊。可是他犯了过后呢，他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就好像他做国王判人家死刑，那个业也够他下地狱8万年，8万年是非常短的，在地狱里面非常短的，很好命了，人家一下就是100万年，他下8万年是非常短暂，地狱里面，从地狱里面来讲是非常的短暂，可是都要受这个苦。那么如果没有这种功德的话呢，犯那个业呢，可能不能想象。可是他就是绝不撒谎，为什么呢？因为在他受记的时候，每一尊菩萨在受记的时候，他都会悟十波罗蜜。所以我们的菩萨苏梅达在燃灯佛的时候，他受记的时候呢，过后他悟了这十波罗蜜，他就悟真实波罗蜜。为什么这个萨迦巴拉蜜真实波罗蜜对菩萨来讲非常重要呢？因为菩萨他什么都可以舍，生命都可以舍，可是他这一去为了什么？他能够证阿罗汉，在燃灯佛的时候，只要他愿意，他听佛讲四句话，他就可以证阿罗汉。为了众生，为了成佛，他耽误了四个阿僧祇，却有10万个大劫。那个你问我，我也不会数，我也没有什么概念。我知道就是无限长远的日子，那个艰苦的菩萨道，只为了成佛，为了众生，这样辛苦，当然什么都愿意，苦都可以受，可是一定要得到真理。那么他那时他知道，要得到真理一定要真实，不真实的人怎么能够如实的看到真相呢？真的，你今天你会发现到，有时候真实波罗蜜的人，等他定力成熟的时候，他观照那些名色法五蕴，过去是未，现在是未来是等等，都比较容易观照。如果一个人虚假观了，很难的。我们在教学的时候也知道，有些学生在老师面前拐来拐去，骗来骗去，红来红去，包装一大堆，我知道这个学生很难教的，很难见法的。所以有些时候如果是学生跟我们稍微不真实的时候呢，我们敲得很凶的，不然你去找你，有些时候给他很严格的对待。为什么？对我们来说，修行界里面的人不真实撒谎是非常严重的过失，因为他阻碍你看到真理，阻碍你看到真理。所以那个菩萨当时他就想，错，即使是这个国王要杀我的头，我还是要讲出真话。你知道跟皇后邪淫这个后果是多么的严重，谁都知道那个严重性。可是他还是点头，是的，大王，他们没有回谤我，我真的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他准备面对一切的后果。那当然这个就这种真实意，你可以把它归纳成这个究竟波罗蜜，因为冒着生命的风险 他都讲真实。可是这个国王就是对这个菩萨有无限的宽厚，数不尽宽厚，阿难尊者跟佛陀是不能想象的。所以在菩萨道的时候就是不能想象的，他心肠马上软下来。一个大修行人为了欲望都会，什么修行都会垮下来，都会，他欲望多可怕这样子。可是这个菩萨一讲了真实语过后呢，他菩萨有一种力量，放下的力量不可思议。这点我要告诉大家，菩萨的放下的力量不可思议，他对他来说过去的那一刹那已经过去了，他放得很快。虽然是犯了这样严重的过失，肯定是很严重的，一个这么信任你的国王，你背叛一个朋友，对他跟他的妻子邪淫，这是很严重的过失，很没有道德的，可以说。可是他放得很开，错了。他一放下的时候，而且再加上那个讲真实语的勇气，那个萨迦巴拉玛达巴拉米那种勇气，那个是当场就造下了很大的功德，所以他又飞起来了。他飞起来在空中，他跟国王讲法，他说：“国王，连我这样子的大修行人，这种烦恼起来的时候都会造成这样可怕的过失，所以国王啊，你要好自为之，你要保护自己，小心自己，不要这种贪嗔痴烦恼是非常的可怕的。”这时国王还留他，请你留下来吧，没关系没关系，不介意了不介意。他说：“不行，我不可以在这个困杂的人世中，充满诱惑的人世中逗留，我要回到我的喜马拉雅山。”结果他就劝导那个国王，教那个国王要怎样做一个好的国王，要怎样做，然后他就飞走了。国王也留不住他，所以这是他为了他的真实意所付出，他愿意付出代价。而在这里我要讲的是顺便讲一下那个放下的力量。很多人犯了一些错误，他就放不下，一直在懊悔，一直在懊悔。这个是从不能够从自己的过去中走出来的人。你越是这样子，你的懊悔也是恶业，记得，懊悔是恶业，不要，过了要忏悔，不是懊悔。忏悔就是我错了，改，放，就是这样。所以安古里玛拉他杀了999个人，他过后还可以成阿罗汉，他的功德有机会成熟，因为他放得下。放不下的人犯下一点小小的错都很沉重，放得下就放下。当然不是说放得下没关系，我放得下我继续的造，这个是不可以的，你还是要付出那个代价，肯定你造了恶你一定要付出代价，只是你放不下，你付出的代价更惨痛。所以他一放，他的神通力就恢复，有好几次都是这样。还有一次我们的菩萨在修苦行，一辈子修了苦行折磨自己，他以为这个就是解脱之道，到他临终的时候，他才看到第一只火出现，第一的那个影像出现，这个我们叫做 Gati Nimitta。 人临终的时候有三种影像可能出现，其中一种，这种 Gati Nimitta 就是你要投身的地方你就看到，如果要投身做人还是做畜生，要投身在胎里，那个胎就先出现，这是其中一种。另一种呢是他那个业，他好像在造那个业的时候一样好像他就在那个临终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重复那个造业的过程的那个心念，那种是卡玛。另一种是卡玛里面的，比如说他过去在造业的时候，那个业浮现的时候，那个比如说他造业，他供花给佛，他看到的是花是这样子看到是花，还是看到那个佛像，或者是什么什么，那种是卡玛尼米达。三种其中一种都会出现。有一些就是如果是杀猪的，杀的太多的话呢，那么临死的时候呢，像猪叫这样子，然后看到的都是猪，或者看到自己杀猪的那一幕什么等等，那么那种就是卡玛尼米达等等。当然如果他想象自己还在杀猪啦，还是什么啦，也在重复那一个，那种就是卡玛。那么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嘎地里面，他第一的嘎地里面，他出现的时候，他是菩萨，他知道这个就是他要投身的地方，他想完了，我一辈子的修行一定是错的，这是邪见。他一转心念，他放得很快，他一转念，他一放呢，他心菩萨毕竟是菩萨， 菩萨，我们现在刚好是讲到菩萨造恶的时候，或者是犯错的时候，这几个故事。其实菩萨在行善，他造恶的次数是很少的，他行善的功德，他的功德是很多很多的，数不尽的。所以他只要一放，他那一世造的，虽然是一世都是那种邪见，都是那种苦行，盲目的苦行，以为折磨自己就会解脱，这是一种邪见，以为折磨就能够得到解脱，这是一种邪见。这个邪见的业呢，会能够让他要投生到地狱里面去。可是他一放，他很快，他一放，他毕竟是有功德的人，他的所有的功德就浮现，一浮现他就投生到天界。你看，从地狱到天界，一念之间他就转。所以你看，放很重要。当然，他那个一辈子的那个苦行，那个恶业也在的。你不要以为做苦行就没有恶业，苦行也是恶业。可是那个恶业只是说相比之下压不过他的功德这样子而已，因为他放得很快这样子而已。所以放很重要，如果不肯放，我们一直要依念自己的过错，还是别人的过错，还是什么过错，我们心里永远有着千斤的负担。可是我们愿意放，放得快，那么过了就是已经过了，错了你要怎么样，别人错了又要怎么样，过了就过了，现在我能够做什么，这个才实在。那菩萨都很实在的，如果你真正去读菩萨故事，都很实在，菩萨是很实在的，他不会为一个已经一事无补的事在那边纠缠不清的，真的很实在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点你们要懂。所以这个放，所以我们修行人也是要记得，生活上如果有什么过失什么东西，我们要放得快，放得快，你就给自己当下一个新生机，新的开始。如果你不肯放，现在一直抓着过去，一直给过去的阴影压着的话，那你永远走不出来，这个很重要。所以再讲回来，我们为我们的善，我们的善行，我们的善法所受的苦楚，所付出的代价，那就是造成我，就是我们功德的力量，或我们的波罗蜜的力量，我们的善行的力量。所以不要拒绝这些代价，生命里面有什么好东西不要付出代价的，你告诉我，没有，对吗？对吗？真的，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常常爱开这个玩笑，当有一个朋友他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就取笑他，哎呦，怎么你这样傻，为了一棵树失去一片森林。因为很简单，你有了一个女朋友呢，你就是其他人你就不能看了，那么这是没有女朋友的人的自我安慰。其实那时我们在表示的就是那个代价，你失去一片森林。那么那你做布施，你要你布施出去你自己没得用，那就是你的代价。那有人来问我，他说我的工作让我很多人要给我送那个回路，因为我只要帮他们一点点，他们就得到很多好处，他们一直给我送那个台底钱，那怎么办？我不拿白不拿，不拿我就过着继续一个贫穷的生活，也不会富贵，富贵不起来，很要福音是那么难。那么我拿，你们又讲是戒律上不清净，怎么办？其实你如果那我常常就这样子回答他，你爱护你的美德比较多，还是你要有富裕的生活？如果你希望你做一个有美德的人，有戒的人，那这些你要放掉，这就是你为了你的美德所付出的代价。要不然什么叫做美德？是不是啊？没有人给我钱，没有给我黑钱，那我也不偷盗，我也不没有东西给我杀，没有东西给我偷，我就不偷。那哪里算是什么守戒？守戒当然是要付出代价了，当然是这样，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生活上的一切都是要。比如说有些人说，哎呀，我一年才有14天假期，你叫我来禅修，我的假期我就没有再去旅游了。那我说，那你问你要不要法咯？哎呀，旅游很快乐嘞，还打坐很苦嘞。他说，我说那可是，那你问你自己咯，旅游很快乐，可是能够了生脱死吗？打坐是艰苦，可是这个方法种下那些善因，让你能够成就戒定慧，定慧那就是代价， 你又要世间的一切又要享受到完，你又要佛法要了生脱死，涅槃也得到，哪里有这样好的事情，对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说你来做我，我做你，对吗？嗯，哎，有全景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一个人他去到地狱里面去，据说了啊，遇到阎罗王，阎罗王说你其实你还不是来地狱的时候，你进错地方了，这是故事了啊，没有佛教的理论根据的，寓言故事而已。他就来到跟阎罗王讲。阎罗王讲，你的期是还不到，我要把你送回人间，你要再去投胎，你不是在地狱受苦的时候，那我给你选，现在你回到人间，你要一个怎么样的生命，你告诉我。那这个人就毫不客气，他就在那边想，他去念一首诗给这个阎罗王听，他讲，千亩良田处处肥，十房妻妾个个美，父为宰相子封侯，我在堂前翘起腿。他连宰相也不要做，国王也不要做，他只是要翘腿，做宰相的苦。最好是我爸爸做宰相，我就威了嘛，又有保护了嘛。我的孩子又封侯，哇，孩子也富贵，宰相也富贵。可是他不要做宰相，宰相要付出代价，很苦，要管国家很苦，封侯也麻烦，是不是？最好是有钱有美妻。什么的，我只要翘腿。那个生命，那个阎罗王讲，世间如果有这样的生命的话，你来做我，我做你。但如果你要选宰相，就选宰相吧。那么宰相要苦咯，管国家要耗费很多的心力，对不对？做国王也有国王的辛苦，是不是？没有这么自由，是不是？你去到哪里还要一大堆的军队保护着你，不然的话生命有危险，是不是？所以他觉得这些都不好，做宰相也不好，他最好是翘腿最好。所以这样的生命哪里去找？生命里面什么都要付出代价，真的啊，你要去找。要，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学习，如果你真的希望得到佛陀承诺的善的结果的功德的波罗蜜的结果，这些你要灭苦的话，那你要愿意付出代价。同样的，我们要长期有长期修行的条件，我们希望能够做最殊胜的功德，我们希望从早到晚一整天都在功德里度过，那么那就是你要牺牲一些世间的娱乐。要不然我不知道，据说是在韩国和日本有娶老婆的国，他们叫和尚吧，带法的和尚，我不知道，可是那些是可以自己做生意的，其实最好不要称为和尚啊，就称居士就好了。又要老婆，又要称和尚做什么？对吗？又要做生意，那倒不如做居士就好了嘛。这搞不通，这是搞不通。要把自己放在那种尊重的地位上，那是实在是不好的。其实一定要付出代价。因为我们守戒，守更高的戒，才会是一个好的福田，让人家来种福。所以我们要牺牲一些，当然要牺牲，牺牲娱乐啦。牺牲宵夜了，对不对？像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会有时到了半夜会想宵夜的。可是呢，有时候我想，世间就是没有样样好的嘛，是不是？如果我又要去享受宵夜，又要心清净，要修行，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你享受贪欲，你就不会清净了嘛，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当我们决心要付出代价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到苦也没有真的那么苦，真的。既然你要得到那个好处，你想到那个好处，那个代价就很值得了，很划算了。所以对我们菩萨来讲，牺牲生命算得了什么？我能够成佛，能够普度众生，了生脱死，这点个人的苦算得了什么？所以因为他的悲心，他有很大的承担力，什么苦他都受得了。因为如果一个人是为了佛的光辉而成佛的话，我想要成佛，抓你去打两下的话，苦一苦的话，你什么佛都不要了，这个佛太苦了，我不要。所以很多人跟我讲，我要成佛，可是没两下子给老师骂两下就受不了，那你还讲什么成佛？我真的是要成佛的话，他不是为了佛的光辉，只因为众生苦，我要成佛。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想， 哎呀，我这点苦算得了什么？众生这么苦，我这点苦算得了什么？他的承担力就很强啊，这样子。所以什么都要代价，要成佛也要代价，成辟支佛也有代价，成阿罗汉也有代价。那么最低就是成阿罗汉的代价了。如果成阿罗汉的代价你付不起的话，那就免谈了。所以很简单，所以什么东西都要，都要代价。当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提升我们的善行、我们的功德、我们的波罗蜜。慈悲喜舍也一样。你看有些人说我对众生很有慈悲的，可是他不好骂我哦。啊，骂我对他就不慈悲，那你的慈悲是什么等级的慈悲？你问你自己，是不是？啊，或者是有些人很有慈悲，可是你今天你比我可，我看你可怜兮兮的，我慈悲你，可是有一天你超越我的时候，怎么可以你超越我？当初是我慈悲你，你是可怜虫，今天你超越我，你比我更成功，怎么可以？啊，那样也没有真正的爱心了，也没有这个慈悲心了，慈悲心也不纯正。是我要慈悲，我慈悲喜什么都可以啊。可是发生到一些重大的事情我的时候，我都很苦了啊。我慈悲的人物不听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苦了啊，那就惨，那也不是慈悲。像现在有些做父母的控制儿女啊，我对你，我儿女很慈悲啊，可是儿女呢，要走自己的路线的时候呢，如果是不管好不好的，不顺我的意，不听不行，那几乎是把儿女当，有些时候当，我不觉得是不知道什么，总之就是我养大了你，你要听我的。如果你真心是，你会想我养大了你，我希望你快乐啊，只要你快乐我就祝福你，我只怕你受到不好的影响，那我就阻挡。如果你真的是好的对的，那我没有说要你活住我的眼光。可是现在你看多少多少父母，他们要儿女活住他的眼光，让他再得到荣誉，而不是真正的爱护自己的儿女的幸福。所以这也是他们那种功德也不会圆满。真正的是一种无私无条件的对待。真的，你愿意为你的善行、为你的慈悲喜舍、为你的爱心，完完全全无条件的付出，那个时候你发现到你那个爱心的功德、你的慈悲的那些力量就不一样。你没有占有的成分，真的也不会受苦。如果真的是儿女的方向未来所走的不如自己所想象的，也没关系，也没关系，没有那种占有。真的，如果你对人家好，你要人家回报，那种情形，那种善行是什么样的善行？我告诉你，那种善行跟养鸡养猪没有什么分别。我把你养肥了，你要给我杀，是不是？我要你一块肉怎么行？真的，如果我们给人家好意，我们要人家回报我们，那个善行就大大的破坏。真正的善行是无条件的善行，无私的善行，真的，这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一个无私无我，而且愿意付出代价，愿意任劳任怨，那么我们的功德、我们的波罗蜜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为什么不要感谢行善的考验呢？在行善的路上，不管我们面对什么考验，我们感谢它，感谢这个考验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波罗蜜的数值。感谢它，感谢别人的埋怨，感谢别人的批评，感谢考验。那么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你要感谢就是这些考验，让你的人格、让你的法、让你的波罗蜜更进一步的提升。希望这一个跟这个分享能够让大家往后在行善的路上更经得起种种的考验，更有力量，更加你们的善法呢更加不受打击，也不受任何的创伤。好，有什么疑问没有？有什么问题？没有吗？
首先我要讲一句，学佛不是学做英雄，学佛只求达到目的， 不求做英雄。其实佛陀的战术是最高明的，他在导引我们走向战胜自己的时候，
佛陀是最高明的。你会发现，如果你去研究兵法的话，兵法里面有一道不战而胜，能够不战而胜是最好的。我们只求达到目的，打仗的人如果要显英雄的话，他就遭苦了。那可是愚蠢的将领，有智慧的将领，有军会，有智慧的军师，懂得不战而胜，这是最高的战术。那佛陀给予我们的就是，佛陀一直都在运用这个最高的战术，能够免就免，能够避就避，能够不打的战争就不打，能够避就避。所以我等一下回到直接回到你的问题。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法律系的那个 tutorial 里面，有一个锡克教的女同学，她跟我说，他们在讲，她说还是我们锡克教的那个教徒宗教是比较好，你看他们有结婚的，经得起考验，你要敢去结婚啊，结婚经得起考验，那个才是有道行。我就跟他们说，宗教的目的是什么？宗教的目的是灭苦而已，只要达到灭苦的目的就好了，不要管它是用什么方法，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我们不是要显英雄，我比别人强，我有能力考验自己，坐怀不乱，不需要。只要你能够拐个弯，能够修上去，能够真的是，你不用去证明自己是什么样，证明自己。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啊，有些人还说，哇，那些修行人还跑去那个妓院里面去考验一下自己，看一下自己的道心，不需要。我告诉你，在原始佛法的教导里面，是这个是不需要的。等到你成了阿罗汉的时候呢，或者成了三果圣者的时候，欲望已经不沾过不恭敬，你又何必证明什么呢？又何必考验自己呢？你就很清楚，一看到它已经断了，那个烦恼已经断了的时候，或者是你已经了生，或者阿罗汉，一看你的未来已经没有了，你何必去？当一个人讲他要考验自己，他肯定不是，他是因应来的，他绝对没有断根。有断根的人，他不用考验自己的。所以我们学佛灭苦不是要逞英雄，如果能够男女众分开，男众就在男众的地方修行，修上去就好了，到了他成三果的时候也就没有问题了，三果圣者的时候，他也不用去考验自己，也不用证明自己是三果圣者，是就是。成阿罗汉的时候，他也不用证明自己，也要证明自己还是有虚荣心，你连证明自己都不需要，了生脱死就了生脱死的嘛，很简单。他知道的，一个人成了阿罗汉，他会知道他是阿罗汉，他不会说他跑来问你，你告诉我一下我是阿罗汉吗？他不需要这样的。所以很简单，真正了生脱死的那种圣者，没有证明自己向别人证明自己的需要。好，那么我们现在在朝往灭苦的方法的路上呢，我们有一种完全如实完全务实的态度。好，远离疑人是什么？什么叫做疑人？疑痴，对不对？当然佛陀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会讲，如果每个人都远离疑人，阿罗汉也远离你们的话，在阿罗汉的 眼中你们都是疑人，那怎么办？其实他要讲的是，当你遇到疑痴的人，真的那个人疑痴，人的疑痴，真正疑痴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他连自己疑痴都不知道自己疑痴，他以为他是智者。所以佛陀在法句经里面，如果一个人疑痴知道自己疑痴，他从那一点来讲他是智者。可是如果一个人竟然不知道自己疑痴，还以为自己很聪明，那个是真正的疑人。那么如果一个真正的疑人，他疑痴，他以为自己很聪明，你能够度他吗？你肯定不能度他，他觉得自己很聪明你就免谈了，那你帮不了他。他帮得了你吗？疑痴的人会帮得了你吗？疑痴的人带你去做招恶杀人放火卖毒品什么都可能，甚至现在疑痴的人甚至会陷害你。他是现在听说那些别人家叫去卖毒品的是怎么上瘾的，好，你们很聪明，你们现在听了这样多宣传，不来有一天早一天抓着你跟你打几支针，毒品的针打进去看你上瘾不上瘾，关你几天，等你上瘾过后才给你放出去，你乖乖要替他做事， 愚痴的人是非常可怕的，那种无明的人是非常可怕的，沾到都麻烦的。所以我们的菩萨在菩萨道的时候都是这样。有一次他跟帝舍讲，帝舍他不能做什么好事，帝舍讲我现在给你一个 boon， B-O-N， boon 英文就是说一个我不懂华文翻译成什么了，就是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了啊，一个好像愿这样的东西，就是你想要什么了我就答应你了，这样有一个华文的名字，你要什么我就答应你啊。他讲那你请你保护我哦，不要遇到愚痴的人。哎呀，这个为什么像对你这样重要？哎呀，因为遇到愚痴的人真的倒霉，他给你邪见，教你做错事，带你去造恶。可是如果一个人可以受我们的度化，就是说他一定不是愚痴到彻底了，他还不是完全愚痴，他还会听我们讲法，那我们没有骄傲的心。所以为什么每次我带领大家发这个愿，以弥那般若甘美那的时候，我都要提醒大家，我们不是高傲的心，我们只是说他愚痴我也度不了他，他会害到我。你不要以为你很有智慧你就不会给愚痴的人害到，会的，他嫁祸于你的时候你就惨了，他把你扯上一堆那个就很麻烦了。告诉你一个故事，在我们的那个菩萨本身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那个愚痴的孩子，他有一天他的爸爸跟他说，孩子我头上好像有一只是苍蝇还是蚊子还是什么，你帮我跟他赶，你帮我处理一下。那个孩子拿着大斧头一砍下去，然后孩子爸爸的头都给他砍掉，怎么可以用斧头来砍苍蝇呢？所以后来我们菩萨那时扮演什么角色我一直忘记了，这是即时想起的故事。菩萨讲愚痴的朋友有时比有智慧的敌人还要可怕，有智慧的敌人他可能会因为怕你报复他不敢太过分，愚痴的朋友他在旁边帮你帮倒忙的时候你就很惨，所以愚痴的人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所以通常呢我们远离清净智者。我告诉你，当全部人都清净智者远离愚人的时候呢，如果愚人来找智者怎么办呢？智者教他咯，你会来找智者，那肯定你还不是愚痴到彻底，还可以就度你咯。你要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很注重请法，你来请你有谦恭的心，真的我们发现了几乎每一次如果我们主动去跟人家讲法效果都不好，只有一种特殊的，有一些特殊的情形下那个受法的人承担得起我们主动，大多数的人很难承担得起。你主动他就以为你是不是看我有钱，还是你要我做你的弟子，你想多一点徒弟还是什么。所以一定的从佛讲法和都是要受那个 Brahma 的请求，所以主动你就输了一点点，被动就强一点点，这是自然的，真的。所以很简单的道理，当人家要的时候我们帮助他就契机，当人家不要我们硬的送上门，他就人家就你要送我都没有要，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在自然界里面如实的因缘来讲，一定要智者在上愚人在下的，一定是这样，一定要是愚人顺从智者，我们一定是顺法顺智慧，不是智慧来顺愚痴的，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远离愚人，愚人跟上来，那他跟上来他就跟着智者的步伐，他只有走向智慧的方向。如果有智慧的人又要去因为这种错误的慈悲主动的一些要跟着愚人，愚人就吊起来卖了，我都没有你要我，他有些时候有些学生会这样子的，或者有些布施者会这样子的，是你需要不是我需要，他没想这是福田给我耕种，他不是这样想，他说谢谢是师父需要我替他建道场我帮师父，他没有感恩，没有这样想，是师父啊神中给我一个机会给我种福，他们不是这样想，而是想我帮师父啊，我替师父做事，他替师父做事他就骄傲起来。所以很简单，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是除非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天性就谦虚的那一种，你跟他主动他还是谦虚，那我们就对他主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对穷人主动，对富裕的人我们一主动啊，我的经验，在我出家的经验以来，我几乎都不对有钱人主动，甚至有些是老朋友，他有一天发达了出名了，我都不想随便跟他主动。有些时候我都只是想哎呀老朋友嘛，打个电话去问他，喂 Hello 你怎么样，我的心里面还是一个朋友的心， 可能太多人追求他，要他得到什么东西，他们开始就有点不一样，他身份不同了。今天他是什么社会上有地位了，不能的。你需要你找上我，法师不要注意。所以当我一发现到，这样我们就不能。所以智者去找疑人是没有这样的道理的，所以远离疑人。那么佛陀又叫你亲近智者，那么那个人他如果有智慧，他应该主动来亲近智者。那么他亲近智者就对了，智者一借他教他，他就对了。所以疑人要跟着智者的步伐，不是智者去跟着疑人的步伐，这点要很懂。好，对对，层次不同，我们在某一个程度上都是智者，也在某个程度上都是疑人。所以很简单，很简单，你寻找你的智者，比你有智慧的人，这样就好。其他的人也是，不是不高，也不是要高傲。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主动了，像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父母啦什么，我们还是主动。通常父母的承担力比较强，因为他养你大，当你主动对他好的时候呢，他有时会想，哎呀，我的孩子是孝顺我，他不会想我的孩子是为了我有钱，除非他的真的是很有钱，他讲我的孩子为了我的遗产来跟我讲法，那这真的太愚痴了。通常不会，通常有功德的人他比较承担得起。我自己的经验是，如果那个学生做了很多的那些服务工作，他来帮我扫地啊，洗厕所啦，过后很奇怪的，有些时候你帮他一点主动一点是比较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戒律里面都有的，如果那些有来寺院帮忙打扫啊什么的，我们甚至我们这种叫做嘎别嘎别，我们可以给他东西的，需要的时候嘎别需要什么我们给他，他不会骄傲。可是其他人我们不可以随便给他东西，因为你给他东西你就讨好嘎别，不是嘎别付了做很多的付出，你是关怀他，给他一点东西，这个不算讨好，他也不会起我慢心，他会感恩我服务了这么多师父照顾我。所以这些戒律都有它的原理的存在。所以这个亲近智者远离疑人，它有它自然界的规则存在。所以当全部人都这样子做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上智慧就主导，你明白吗？ Wisdom becomes dominant， 智慧一定要主导。所以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一看有智慧的人没有声音，没有智慧的人在那边发大声音，我们这个团体不要希望，没有可靠。有美德的人没有影响力，没有美德的人有钱没美德，这个人很有影响力，钱在发挥影响力，法不能运作。其中一个原因我选择在古晋，因为我一去到那边我一看，哎，这一群女士就是不同，就是不同，他们是法在领导，他们尊重有美德的人，所以基于这一点，他会尊重有美德的人，这样的地方美德就能起作用，他们会尊重有法的人，法就会起作用。所以即使是今天他们那些大支持者还是在团体里面的重要人物，他们做什么东西不敢冒犯上告的，他什么东西都请示上告过，连主席副主席全部都是确保在法上对，他们很尊重法，所以法能够起作用。我一眼看完这个地方，像马来西亚很特别，我走了这么地方，第一次来到一个地方法能够起作用，我想传法一定要法能够起作用，法能要发挥法的力量，不是很多这个时代人们都相信钱的力量啊，广告的力量啊，什么的力量，可是我相信法的力量。一个地方法要有力量，法要主导，法要 dominant。 那么当然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是发挥上嘎的力量，不是我是上嘎，那么只是说我是上嘎里面算是法带领大家在主导，所以我在法上引导着僧团，可是僧团还在发挥僧团的力量，这样子而已。所以很重要，我们看到在任何一个地方法能够充分运作，法就会兴盛，法不能充分运作，法就不会兴盛。所以这个亲近智者远离疑人实在是很合理的，法比较强的，法比较弱的要顺从法比较强的。可是现在的时代不同，人们都用策略，用 strategy， 就想办法自己没法，可是又要搞成名，叫什么叫想尽办法把有法的人套过来。可是如果有法的人也因为心肠软的被套过去的话呢，那就是有眼无珠。真的，你知道你有法，你知道这个，我们只有顺从更有法的人。如果一个人的法比我们强，那我顺他，如果他的法没有真的比我强的话，我不会顺他，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不是骄傲，是法要主导，智慧一定要主导， 在这个世间。当这个世间智慧和法主导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会走向光明。当这个世界是一大堆黑暗影响力、勾心斗角、 politics 在主导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没有希望。佛教圈子也一样，任何一个佛教圈子，我们走到哪里，如果法在起作用，法力量很强，那个佛教圈子一定会兴盛，而且会很好，你会看到很多光明。可是如果一个佛教圈子法不能起作用，人们都是追求一大堆世间的影响力，那完了，这个佛教圈子不会单纯到哪里去，一定复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传法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讲法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在团体里面，我们任何时刻我们在感恩的时候呢，一定是感恩佛、感恩法、感恩僧团、感恩导师，然后也感恩生这么多修行人在这里受大家供养，给大家机会做一个福田。那么我也感恩那些所有的护持者，那么慷慨的护持，还有感恩所有的工作人员任劳任怨的在接受，一定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倒转回来讲的，为什么呢？因为次序就是这样，最重要它的轻重就是这么分的。为什么这样子呢？法才真正起作用。钱也重要，我们不否定没有钱也很难做事，可是有了一大堆钱，没有法的话就一大堆的勾心斗角、斗争，斗争一大堆的时候，法怎么能够兴盛呢？谁还相信？你也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所以我们在传法的时候，我们很注重任何时刻都是佛法僧导师，所以整个宗教族群、整个福田，然后再讲众福者，一定是这样，要明白这一点。那要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功夫，那倒没关系。其实真正的清净，什么叫做清净？佛陀在经里面讲的，如果你清净一个智者很久，可是你没有真正的受到那个智者的影响的话，那不叫做清净，那就像那个汤匙在汤里面搅搅搅，不知道那个汤的味道。可是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亲近一个有更有智慧的人，他很快就得到那个法，因为他就像那个石头知道汤的味道，明白吗？所以如果一个人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不受他影响，那基本上你有能力不受影响，那也就可以说你没有真正的亲近，明白吗？你没有真正的亲近到他，他坐在你旁边，你不可以说不行，好，现在完蛋这样子讲，那我看我打坐的时候谁坐在我前面，所以站在我后面，哎，这个是移植的人，完蛋，你要，我不给亲近他，因为他不给坐在我旁边，他坐在我旁边，我就违反了吉祥经里面的第一个吉祥，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是不受影响。我们教的就是，好了，你知道他移植，你不要管他，你不要看他就好，你不看他的话，基本上就比较没有什么，可是还是有影响的，有些时候你不知道那个影响而已。当然能够逼就逼，逼不了的话就慈悲包容。当然如果你真的有功夫的话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功夫是什么功夫？最好是有几乎做老师的功夫，像我们做老师的天天都跟移植的人在一起的，那你说我们有没有亲近移人？我告诉你，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把握不亲近移人，那最好不要做老师。就是说我在教他们的时候，我要很小心守着自己的心不受影响，天天教他们也不亲近他们，心还是超然，明白这道理吗？好，就这样了，好，我们大家一起回向，那大家一起念吧。一达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婆尼三巴当萨比利瓦阿努摩当图萨巴三巴提辛迪亚Itta vata cha amehi sambhataṃ puñña sampadaṃ sabbe bhūtā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ā Itta vata cha amehi sambhataṃ puñña sampadaṃ
Sam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Y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Y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Y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好，发愿，现在我们就发这个愿了哦。愿这功德力量，让我们从现在到得到涅槃的安稳以前呢，一直都遇到有智慧的人，远离无明的人。记得就带着刚才的那种了解，我们发这个愿。为什么要发愿到涅槃的安稳以前呢？因为你当你得到涅槃的安稳过后呢，即使是愚人也不能够对你起太大的作用，你已经固定的时间一定能够成就了生脱死，是这样。所以还没有得到涅槃的安稳呢，你永远不知道。所以我们的菩萨即使是受记了，他还是要远离愚人清净智者，所以这一点要明白。好，我们大家发这个愿呢。
伊弥那本雅伽弥那玛弥巴勒萨玛伽摩萨当萨玛伽摩诃土亚瓦尼巴那巴提亚Yidang me punyang asawa kaya wahang hotu Yidang me punyang nibana sepacayo hotu Mama punya bagang sabbasatanang bajima Te sabe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tu S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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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u.